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男女大不同，我们来听故事哦。那么，之前曾经在我们节目上来聊过天，不过那一次我不在哦。那但是他的粉专有非常非常多人在 follow， 因为他很擅长写故事，而且呢写了很多就是在我们身边，可是却很少被人发现，也很少被人记录下来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身边的故事的版主少女老王。Hello，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
老王，老王，你这一次哦，要跟大家聊的是那一年那些没人说的故事。其实那一年就是这一年，对不对？
严格来说是去年啦。
因为那一年那些没人说的故事，这是老王的新书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这个精彩的故事，但其实都发生在2020年，对不对？
对，因为这一本书其实我完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疫情会变到现在今天这样。那个时候是3月底，台湾的疫情其实还在控制中，就是控制下。所以我那时候写的其实是2020年，大概一路到。今年3月算是跟整个世界的疫情状态与众不同的台湾下，但是日常还是被改变的生活。
对，那现在这经历过这2个多月之后，你再来看，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2个月可以写的东西又可以写一本了？
对，但是这2个月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这2个月要讲疫情的东西会让大家觉得很辛苦。对，
但确实也有好多就是我不知道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患难见真情，我觉得是对的，患难见真情，但患难常常也会见人心，对不对？这也是真情的一种嘛，人心不分好坏，它都是一种真情流露的表现，对不对？你看到的一些你接收到的温暖是一种你觉得温暖的真情，但事实上你看到的一些冷酷也是真情流露的表现。所以这本书我先来介绍一下少女老王哦。其实如果说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假设你是属于比较年龄层比较轻的，像我一样那稍微年龄层稍微轻一点的，你可能就对于少女老王是很熟悉的，因为他的粉专上的一些文字以及他的书其实都非常的疗愈哦，就是会让你看的觉得哦好好笑哦，然后原来是这样啊，竟然有这些事情哦。那所以呢当时才会以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身边的故事来当做你的这算是社团名这个粉专名称吗？还是
对，
我们还是先聊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一个这么长的名字来当你的粉专名称好不好？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讲一些职场上很奇葩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好像我的个人脸书其实平常没有什么人看，因为我很少发文，但那阵子我就突然就文思泉涌，就是大概一天一篇千字文的方式在发，然后我那些各个时期加的好友通通来留言然后他们就说这样一直回头找很难找，要我设一个 hashtag， 然后我那时候 hashtag 就是用这个，又设了 hashtag 之后他们又不满足，他们说很多其他的人想看，他们每次看我的文都要截图截个4-5张才有办法传出去，
因为你没有开分享嘛，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好啊，那就开粉专，我那时候只是抱持着好玩的心态，真的没有很远大的目标。对，然后就开了，结果好像开了一个月之后出版社就来找我。
哦，
对，
哇，那算是非常快
耶，然后就马上出了第一本书。
所以你在这边的文章最多的是被分享了8万次，还是说加起来啦，加起来被分享
加起来最多应该是分享1.5万吗？
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问你哦，你这些文思泉涌的时期是你还在新闻媒体的时候吗？
哦，都是离职后。
是因为离职后才文思泉涌的把之前的鬼故事写出来，还是说离职之后才碰到的鬼故事？
我觉得是我遇到了一间真的太夸张的
太奇葩的公司。
对，不然我平常也很少讲那些事情，就以前或是觉得就 就算了，可是当然心里都还是默默的记着那些有些不舒服的事情，比如说可能被性骚扰的事情。但直到是我去了那间公司，中间公司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到最大，然后那个不平等也拉到最开。
所以你就觉得不行，你一定要写下来。哎，你知道吗？竟然我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想知道那些鬼故事到底是发生在哪些地方。哎，大家那个稍微先那个回过头来一下，那鬼故事不是真的有鬼哦，但是其实比鬼更可怕的是人啦，我们都一直这样觉得。但我你知道我之前听说你是在新闻媒体嘛，然后我就在想，果然可以写出蛮多鬼故事的。但是现在这样听了之后，竟然有比新闻媒体还要多鬼的地方，那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辛苦你了。因为你可能觉得离开新闻媒体是离开一个鬼屋，但没想到却进入了另外一个更恐怖的鬼屋，感觉好像是这样齁。
没有，那些公司都是新闻媒体。
哦，是这样吗？我刚不是问你说你是在离开新闻媒体之后才碰到吗？所以
我想说没有，又到了一个也是媒体的公司。
好吧，那好了，听众朋友，童文姐还是高瞻远瞩的，这世界上没有比媒体业更恐怖的鬼屋了啊、哦！那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跟少女老王得到了共识。好，那我们来讲啊，因为那本书爆红之后，你自己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坦白说，我觉得我变得更脆弱了，其实
真的哦，
读书以后就是可能是突然来看自己的故事的人变得太多，本来我的生活圈可能这么小，突然间很多人都可以来看我的人生，然后很多人都可以评论我的人生，那些可能我觉得很温暖的人也来，但同时那些我最不想遇到的人也来了。就是像可能他们会用一些比较尖锐的词去讲我性骚扰遭遇，而那些留言同样也会伤到来因为有相同经历然后来看我文章的女生或男生，就是被性骚扰的人。
对，
然后在处理这些留言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会去回这些留言，然后当然很多人都说你不要跟这些人吵架，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在扭曲事实的方面真的会伤到有性骚扰经历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去回应说事情并不是他们那样想的，然后他也不可以这样去解读一个受过伤的人的心灵这样。
我一定要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我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一个看法。虽然现在记者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行业哦，可是会投入到新闻媒体这个工作领域的人，而且如果能够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以上哦，他其实就像我可以在这个我在新闻圈是整整20年嘛，然后即便离开新闻圈之后，我还是在媒体业，只是我不是做 Daily News， 我是做 Daily News 做了整整20年。我要讲的是哦，我这些人其实是有一个同质性的。他们对于一件事情绝对是比一般人要多一点热情哦，就像刚刚少女老王讲的这个部分哦，比如说啊，就说你不要去回这些人啊，你跟酸民认真就输了。哎，你知道我老王，我跟你讲哦，我听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一天到晚我的朋友都在跟我讲这句话，就你跟这些人认真就输了。我说但我天生就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就是充满教育的精神，我就是要来教育这些人，我一定要跟他们把话说清楚。当说到最后气急攻心的时候，就先封锁他再说，这样子。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还是必须要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啊，必须要这样。我们要说出一些，因为也是因为记者这个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有来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喜欢看人的故事，也喜欢叙述这些故事也有能力多半啦，当然也有一些人没能力啦，那也多半的人他是有能力去说一个好故事的。我觉得少女老王就是其中之一，他可以观察到一些比较细微的事情。所以像第一本书你写的是在那个公司的一些遭遇，包括一些就是你刚刚说的不是很愉快的经验。那这相较于那一本第二本那一年那些没人说的故事，你有觉得比较有趣或是比较没有那么 令人觉得美颂吗？
其实我这本书的写法是比较有趣的写法，
对对，
就是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去写一些也蛮夸张的事。
而且是在去年哦，在去年，因为去年其实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像我最近啊，罕见的开始追了剧嘛。像我追韩剧，就是我最近我跟听众朋友说，我在追那个虽然已经演到第二季，可是我才从第一季开始追的那个《机智医生生活》。然后很多人就说，哇，你开始追这个，那你一定要看那个导演的另外一个系列，叫《请问几年几年》。哎，你知道你有在追剧吗？
有啊，我有看。
哎，你有看那个什么？请问1998年吗？还是？
请回答。
对对，请回答1988。然后我前两天看到有记者就是访问这位导演，申导演哦，就说2020年是很特别的一年，你有没有考虑要拍一个《请回答2020年》？因为他前面请回答，他回答了几年呢、啊？他是不是有3年？
好像有3年，
有三年嘛，对不对？最近的是1988嘛，对不对？
1994吗？还是1999？因为我忘了。
哦，还有更近的就对了。反正就是有一些记者会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要写一个请，又来编一个请回答2020？”他就说：“其实有哎。”他说：“因为2020年真的太不一样了哦，所以他说，但是呢，但是他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做这个的，就是。”这个去整理一些故事啊什么，所以他说大家如果要看到，他说他是觉得有可能也有这个计划，但是大家要看到这个请回答2020年应该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因为你看他要花一些时间，同样的可能要过了那么久之后，也许再回来看才能够对这一年有更多的定论。不过啊，确实如果今天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的话，去年到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的时机。所以少女老王的这一本那一些年没有人说的故事，其实就是从新冠肺炎这场撼动了整个世界的瘟疫开始的，对不对？
对。
前面其实一开始就写到你因为在去年一月，哎，去年一月很早，哎，
对啊，就是大家都没有警觉心的时候。
我记得台湾是在农历年后，农历年是差不多2月嘛，我记得农历年后才感觉炸开来啊，就是武汉那边的状况才炸开来。你的故事竟然从一月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你有受到了影响，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就来看，我们这边先卖个关子哦。我先跟大家说，少女老王那时候去年一月的时候就因为发高烧哦，需要历经重重关卡进医院，引发了公司内部的请假连环计，这真的是非常的荒谬。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听老王说故事。今天男女大不同，很舒服的，我们要来跟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身边的故事，这现在除了是一个粉专的名称之外，也是一本书名。很多人看了这本书哦，笑得东倒西歪，但是也看到了一些人性的丑陋面。那我们欢迎版主少女老王。 Hello 老王。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跟老王聊天是一个蛮疗愈的过程，因为他声音你知道就是这样淡淡的，很适合我们的男女大不同。哎，你这本书那一年没人说的那些没人说的故事，其实应该是有点像是日记式的写法，但是是用月份来做一个分别，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月，这个指的是2020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到12月哦。刚刚我们前面讲这本书就是从一月一场高烧揭开了序幕，对吗？
对。那时候那是烧得很 很高。
你为什么？那你后来到底是，你先告诉我们你是跟疫情有关吗？
完全没有，就是跟生理期有关。
你生理期来会发高烧？
没有，我那时候好像是，其实那时候医生给我答案，我后来去查，好像又觉得好像不是医生说的那样。他说我黄体素，我忘记他说太高还太低，所以我一直在发烧。后来看完医生，我离开医院，我月经就来了。
哦，所以后来就没事嘛？
对，后来完全没有事，但是当下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确诊才第一例第二例才刚进来，
而且那时候都是境外移入的嘛、
对，但那时候可能只有医院或是一些公家单位在紧张，他们会有比较多的关卡，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就会跟 SARS 那样过不久就结束了吧，那时候没有想到会到今天这样。
嗯，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去医院的时候我才被吓到，想说震荡也太大了。
嗯，对，所以后来你说因为需要历经重重关卡进医院，然后引发了公司内部的请假连环计，这个部分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吗？
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很多现实状况组合成，我把它组合成一个故事，它刚好是在那段时间有不同的人物跟地方都有经历到。
对，
但它主要就是在讲说，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真的是很刚开始，但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发烧可能会是一个征兆之一，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说可能人资那边就是管理部那边就有发布消息说如果你体温到一个程度的话就是不可以进公司。
嗯，
对，但那个时候刚好又碰到那个农历年，大家都知道过年的时候，过年结束的时候应该很多人不会马上去上班吧。
对，嗯，
对，可能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排休排在过年的尾端，但是只要有人排了就表示有人一定排不到，因为那天不可能所有人都休假。
嗯，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有人会用病假去请这件事情。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主管就跟我们说，就事先跟我们说我们不准用病假去排在过年开工那一天。
嗯，
但是怎么可能呢，大家一定还是处心积虑还是很想要再多休一天。
嗯，
所以又开始在讨论说那谁要去休这一天，结果好死不死我就是发高烧，我不得不请。结果不得不请的状况下，我就必须要去说服那些想要请假的人说我那天要请，就是要做一个私下协调说谁病假要请哪一天。
嗯，
那我就在这个时候我把我发烧的照片，就是那体温计端传出去，那我不知道传出去之后那张照片我有一天竟然还会看到它，而且它是用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按钮颜色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眼前，然后有人拿那张照片去请假，又请成功了。
等一下，你是确实你是用耳温枪量吗？
额温枪，
额温枪量，然后上面就有个数字，然后就是发烧的数字嘛，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你是用这一张照片去请你的病假，对不对？
对。
结果你刚说的就是说，你后来又看到他，就是因为这一张照片广为流传，是这样吗？
对，
在你们公司吗？
而且我第一眼没有看出来那是我的照片，因为他已经被修到很像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病的照片。
嗯嗯嗯。所以大家就拿你的这张照片去修，然后把数字修掉，一定要修掉嘛，可能还要修一下后面的背景，这样是不是？
他是修背景，然后修按钮的颜色，
颜色，数字没有修。
数字我觉得数字真的算蛮难修，可是要改颜色什么的，还有指甲可能上面突然做了美甲这样。
哇塞，那这样子的话你那张照片变了很多，但数字没有变，老板不会觉得怎么全公司发烧都同一个数字啊？
不会，因为我那一阵子因为很多人来问我说怎么了，为什么我请假，为什么我要是问我为什么要请病假，因为他们也要请病假。
嗯，
然后我就解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其实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变成说我就是量体温就拍给他们看说我真的发烧了。
嗯，
所以就不小心传出很多就是流出很多体温照这样。
嗯，但是那个时候你发烧有没有人就是也会很担心你到底是不是新冠疫情，那时候还叫武汉肺炎嘛，还没有被证明嘛，那时候会有人就是对你有异样的眼光吗？
没有，大家都是开玩笑的讲，你该不会中奖了吧？然后我也会开玩笑说，我如果中奖的话，就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那时候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只是在一个想要休假的员工心里就觉得好像是可以请假的事。不过我那时候是真的不舒服，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要请这个病假，我发现我必须要还要去瞧这么多的行程，就跟这么多人瞧行程，我觉得很累。
嗯，因为我看你那个后面写就是写到这张照片到最后又回到你面前那一幕，我真的快要笑死了。就是还有同事们就是说你成全了很多人嘛， 就是就说你这一张真的很好请假。哎，你后来有没有算一下，你这张到底被修过多少个版本？
大概三四种啊，
三四种不同的版本，
好几个人修的。就是有一个同事特别的，有才华，平常不知道他有这个才华，那天知道了。
嗯，你是说他修的特别很特别的？
对，他平常就是刷刷的感觉，结果没想到他在修图这方面有着异常惊人的能力。
嗯，而且我还看到你有一个同事说，就是你们大家在讨论这张照片嘛，然后还有同事说，哦，之前我在其他部门的同事手里看过这一张，我一直很想要，终于散播出来了，跟你讲嘛，他不知道是你的，对不对？他不知道你是这个原始拥有者嘛，对不对？
对，他想说我终于拿到了。
然后更好笑的是，你写说你同学，女同事还说，他觉得这个人的修图功力太差，然后他可以修到完全不一样，然后他还说，你知道吗？这张原图的数字可是红色的呢。然后你就说我知道，然后你同事还惊讶的问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你就回答我就是知道。我觉得这段真的非常非常好笑，所以到最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你当初这张照片是从你手中出来的，但是。也只有你是真的有发烧，对不对？
对，但也有可能是他们有发烧但没有拍到。
怎么可能呢？
我是会这样想啊。
怎么可能啊？就是有发烧他就自己拍了嘛，至少大家还有多几个版本可以修嘛。
可能没有高到我这种看到会倒弹的吧，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蛮高温的，那种温度应该是就算没有武汉肺炎公司也不会让你进来的程度。
对啊，我有看到就是39嘛，对不对？39还是40啊？
你那时候有到40，我去医院的时候，差点把医院抢出来。我去医院的时候就是有量到40度，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太可怕了。
所以那时候后面就有响起拍照声音，可能想说哇，居然看到40度。
而且你说啊，你想起来你在医院门口就是拍到40度的时候，后面有很多人拿起手机来拍照的声音，到底是为什么？大家是觉得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高的数字这样子。
对，就是连我，其实连我当下连我自己都觉得哇，我破纪录了，破自己的纪录。
好，那除了很意外的在一开年就意外的成为了一宗犯罪连环计划当中的始作俑者，虽然你是无意被卷入，到了二月我觉得很有趣的就开始进入到口罩系列哦。那台湾其实在去年非常的幸运，能够晚欧美一年才有疫情的真的比较大规模的影响。当然除了第一个我们天生优越哦，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小岛，我们其实是蛮有机会来锁国的，很快就锁国之外，其实大家人手一罩、人口一罩这件事情绝对是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就我们做得很好，但其实戴口罩这件事情也在你的生活当中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的二月份其实有写到戴口罩不可以化妆，你在这里其实也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因为其实你的书里面包括你前面的第一本书有很多部分其实也是写到有关于就像你刚刚讲的职场上的一些性别不平等的部分，对不对？那对这一次疫情里面你也说你其实也看到了很多跟性别有关的差异哦，例如口罩妆容这件事情就是其中之一，对不对？
没错。我觉得其实疫情有发生很多事情，但是那一些一直存在的问题它就是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到了疫情它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存在，它只是再盖上了一层疫情的滤镜而已。对，像我觉得口罩不能化妆就是一件很扯的事情，这句话真的是我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想说他到底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等一下，口罩不能化妆，戴口罩不可以化妆，它是一个指令吗？
没有，那是一个时尚中心记者，他在争取说他要出那个口罩妆容的报道，事实上他出了，然后他被下掉了，那篇文竟然被下掉，原因就是主管觉得现在这个时候疫情肆虐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是二月，疫情肆虐的时候不可以教化妆， 觉得很不合时宜，就是这整句话逻辑是不是完全对不起来，就我自己是找不到逻辑在哪里，但是好像又很合理，就如果你站在化妆是会被受到偏见的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句话好像有点合理。就如果你觉得化妆是带着那种爱玩啊、轻浮啊、有钱有钱才要做的事情的话，你就会觉得对啊，疫情肆虐的时候怎么可以化妆？但问题是，化妆并不等于刚刚我讲那些形容词。
其实会不会他认为是戴口罩不需要化妆？他的意思会是这样吗？
他也不是说不需要化妆，他首先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戴口罩要化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有跟他说，其实我们自己在解释的时候都觉得很荒谬，但还是要跟他解释，就是首先除了化妆本身是自己想要化，再来就是还是会有露出来的地方嘛。然后想要，我们就想要说服他，就是说吃饭的时候总要拿下来吧。他就说一句说谁会看你。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画的，是自己开心。而且、
你老板是男男女的？
有男有女、都会这样、很奇
怪。那我跟你讲，那一定是姐自卑了，对不对？女的话也是姐自卑，不是吗？你是说你的老板是年轻女性会讲这个话？怎么可能？
是有到都是哥姐自卑。
对啊，一定都哥姐自卑。哥我觉得很能理解啦，姐我也很能理解，就是尤其是在媒体里面，在这边当到比较高层的主管我觉得会讲这话蛮有道理。大家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你知道我们去年一开始大家都要戴口罩，我们就开始教大家如何。我们还直播教大家如何口罩化口罩妆，怎么样？
对啊，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你那个口罩比较不沾妆啊？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就是重点在眼睛的部分啊，眉毛要有神啊，什么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一类。你们的报道其实就想做这个嘛，对不对？
对，就是你露出的地方怎么样达到最有气色？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化妆这件事情真的是本身就存有一个很大的偏见，对不对？
他是一直都存有偏见，像其实最近我就有遇到，就是其实第三级警戒前，我已经在我们家开的教室就是工作，然后那时候因为第三级警戒发布之前，小朋友还可以进来教室上课，
对，
然后就有一个小男生每次看到我都会问我妈说，这个姐姐妆干嘛化那么浓啊？但是我先说一件事，因为如果大家听到这句话，一定会脑补说我是不是化了不合时宜的妆容，所以我还是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化妆是那种男朋友看到会觉得我素颜的那种，只是小朋友不习惯看到可能人类脸上有其他颜色。
不是，我跟你讲，才不是，一定是他妈曾经在哪边看到，然后就跟他说，你看看那个女人怎么化妆化这么浓，你知道吗？
对，可能有这可能
小孩都是看妈妈讲啦，不然就是看爸爸讲啦，一定是他妈有讲过。我跟你讲，小男生还应该还没有这样的偏见吧。
不过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刚你讲那个，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我听到的是有其他老师安慰我说，因为小孩的妈妈都是黄脸婆，他们没看过妈妈化妆的样子，看到我化妆才觉得奇怪。然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大问号。
你其他的老师同事们真的是也是嘴蛮贱的，说妈妈是黄脸婆。
我就会说，妈妈为什么是黄脸婆？他说因为妈妈会忙到没有时间化妆啊。然后我说那如果妈妈化妆会很奇怪？他说他可能会觉得她很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很美这样。我想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就是我觉得化妆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变成一个很不没有逻辑的讨论。
没有逻辑，因为它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啊。你知道我女儿青少女，你知道青少女也很可怕青少女的嘴很可怕你知道有时候我跟她一起走在路上啊，然后她就会说，就在还没有口罩的时候啦，还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她就会说，他说你看他说他们妆化成这个样子，他们真心觉得这样是好看的吗？然后我就说他如果觉得这样不好看，他就不会化这样了。我说这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
真的，
他觉得好看就是好看，那觉得只是你觉得这样很浓很难看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我觉得都会这样，这就是一种很主观的事情。然后他讲的话当然也是主观啊。青少年很可怕，我跟你说，有时候我跟他去逛街，然后呢他就看了一家店的衣服，我就看到一家店衣服我觉得蛮好看，我说哎，你看一下这家店衣服，然后他看了一眼就说，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叹气说，哎，这家店的衣服呢都是适合瘦子穿的，我看我们还是走吧。然后我就在想，你说你自己胖就算了，你干嘛拖我下水啊？你知道，我还说哦，我跟你讲，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说呢，哎，这间店的衣服都是适合瘦子穿的，我看我们两个以后还是不要出来逛街好了。你知道他是这样讲的，你看看青少女多可怕。好，那我们先聊到这边哦，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看看，就是其实在疫情的时候，你说看到了一些性别的差异，还包括你们去年还有一些叫做你要说从女性夜间工作说明书到放弃生理假声明书，天，我跟你讲，我没听过这件事。放弃生理假声明书，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存在。
天哪！好，到后面居家工作声明书，这个居家工作声明书就是可能前一段时间非常多人都有的，但是它一定没有浮在台面上，因为只要真的被浮出来的话，一定会被大家骂翻的，对不对？
嗯，
好，包括放弃生理假声明书也是，女性夜间工作声明书也是。我们等一下再跟少女老王来聊一下他所看到的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今天男女大不同，很开心，我们跟少女老王来聊聊那一年那些没人说的故事。他用自己的视角去记录了去年的2020年的1到12月哦。当然以现在我们又经历过今年更严重的疫情，其实会觉得哇，去年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状态，根本就还没开始的情况。但应该是说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本来就让人觉得不是很喜欢的人性会被放大。我觉得是这样哦。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偏见哦，我们来聊一下女性夜间工作说声明书、放弃生理假声明书跟居家工作声明书吧，老王。
好啊。
嗯，
我钱也太多了吧，刚念完一次觉得签很多
很多。这些你都签过？
对啊，我每一张都没有，我最后一张居家工作声明书是没有签的。
居家工作声明书不晓得今年五月开始有没有很多人签齁。你有身边朋友有拿到这个东西来签的吗？
坦白说没有他们都没有签他们就直接开始工作
啊，我們连签都没签。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是有公司有发电脑给他们，就是他们是用公司的电脑，所以公司电脑本身就已经有做一些保安的措施，所以他们顶多就只有进公司大家都会签那种不可以就是那种保密的东西而已吧，所以就不用再特别再签一张，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
好，
我们那时候是要用自己的电脑。
我们先来讲女性夜间跟放工作跟放弃生理假，因为这两个是跟性别比较有关的所谓偏见，对不对？女性夜间工作有关于这件事情，其实在媒体界会很早很早，你大概就会感受到，因为像我们以前20多年前在开始跑新闻的时候啊，那时候后来才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媒体工作根本就没有在劳基法，就我们都以为我们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我们都以为啦。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太不人道了，太多完全违反劳基法的行为。可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老板都这么的堂而皇之的都可以直接命令我们去做这些事呢？感觉都不受法律的限制，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劳基法的保障里面。但是后来才发现不是啊，我们就是劳工啊。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条约合约你要去签，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签下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卖身契。女性夜间工作声明书应该是有规定说女性不能在夜间工作嘛，对不对？
可以在夜间工作，但是好像那个法条是有规定说公司要提供相对的保障，比如说交通工具回家什么的。
所以签你也是在媒体工作的时候签过这份说明书，对不对？声明书，
对，而且是入职的时候一定要签。 不签就不能进去。
我好像也签过哎、欸，还是我根本就没签，我想不起来了。你知道那种
这张一定要签、欸，
二十几年前，我觉得二十几年前根本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还是我有签我不知道，签好多进、喔、去的。
其实签很多，我有点忘记签过什么。
真的耶，真的已经签到很多，然后根本就忘记，所以应该是比如说那时候会有一些夜班津贴吧，对不对？这个他说不定就是他拿来做夜间工作的一个所谓的保障嘛，就你可以叫计程车或什么的。但到了这几年，后来我在这个要离开媒体的前夕，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被取消，就是越来越糟。大家可能会觉得权益越来越受保障哦，其实并没有，真的是没有。所以女性夜间工作声明书每个人都要签。啊，这个东西
那时候会注意到这个声明书，是因为跟我一起进来的有一个男生，但他没有这一张。就我人资拿给我的时候，就说我还有这一张。
嗯，
我那个时候会特别注意到这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上面有强调是女性夜间工作声明，我那时候才意识到原来女生有被保障。一是有意识到原来劳基法有特别为女性设这个专文，二是原来我身为女性，然后还要去放弃这件事情。就我本来没有意识到说男女之间有这样的差别。
那你身边的男同事不是更悲哀？
对啊，所以跟他们讨论这件事，很可能会吵架。他们就说啊，你们都有被保障。我说我没有，我签了我不要啊。所以我没有被保障了，
就是大家还是虽然不管平不平等，一切其实这个东西呢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男性是很悲哀的，他根本没有被列在保障的范围里面，
其实很奇怪。
第二个是女性虽然有被保障，但是你必须要自愿放弃。所以最终所有的这人生当中所有事情都不平等，但最终呢，因为你签了一些东西之后，最终都回到平等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吵。所以这个是女性夜间，但是放弃生理假声明书真的太扯了吧，这个东西我没看过哎、欸，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发这个声明书给我这间公司，让我开了这个粉专，
太扯了。
对，而且这间公司还有更扯的，我突然好想要讲。
你讲吧你，而且我都觉得我知道是哪一间。我又笑了。我真的不能随便大笑，我一大笑就爆麦。好，你说因为这个让你开了这个粉专，对不对？
因为放弃生理假声明书这间公司，我的粉专才成立，我才会走到现在。
嗯，
那谢谢他，我不会谢谢他们，因为我是不会谢谢烂人的。好，反正这个放弃生理假声明书是进去的时候就要签。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其实基本上都是女同事。
嗯，
然后他们都说他们有签，然后我不签就不能进来。
嗯，
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反正我之前其实也没有请过生理假，其实我真的没有请过生理假。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签了。虽然我不是很想签，因为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生理假需要放弃，那不是一个假吗？它是一个我们的权益，因为我们会有月经，所以我们可能会不舒服。那不舒服是突如其来，它可能会痛到你瞬间没有办法站起来，会站在地上滚的那种。可是我今天要放弃这一切，而且我要放弃这个才能进来。好，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很想要进这间公司工作，所以我签了。但是我签了之后，我发现这间公司更扯的事情是，他其实是连病假都不太想要让你请的那种。
嗯，
就是我们有同事跟老板出差，女同事，就他出差的过程中身体有一点微恙，就可能有点晕车还这样，结果老板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说他不适合做记者，因为他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然后再加上他之前有想要请生理假，然后这两件事情堆叠起来，老板就把他派去别的部门，然后那个部门是那个女生根本就不可能想去的，可能是因为他是记者嘛，他可能把他派去那叫什么采购吗？就是做一个完全不是他想要做的工作，
已经跟新闻部无关了，
然后那个女生就自己离职。
所以放弃生理假声明书我是没有拿过，但是我也没有请过生理假。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嘛。那既然有一个生理假的规定在这边，也不是说我非得请不可。
对，
就我这辈子也没请过生理假，但是我不应该逼我去放弃 这个权益，我不见得要请，但是你我不见得会请，我这辈子都没请过，
嗯，
但是我是有这个权益的，你不应该叫我签这个放弃、嗯、可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在职场上啊，你就像你刚刚讲，你不签你就进不来嘛，
嗯，
那你们同事啊没有那种有子宫肌瘤或是严重的子宫肌腺症每个月来就是会那个血崩然后在地上滚的那种没有吗？
有欸。
那他怎么办？
就是
他请就是不给薪的病假对不对？
欸，他连我们这间公司是连病假都不喜欢你请的那种，所以他是咬着牙来上班、然后趴在那里，
对呀、啊、
那种程度，
这种公司实在是莫名其妙欸，真的莫名其妙。好，我们再来看居家工作声明书啊，居家工作声明书，你刚说的重点，感觉上应该是在于保密的部分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疫情、严重的很突然，也不是严重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疫情是什么状况下、然后好像很紧张，然后好像有疫情在台湾开始蔓延了，所以有讨论到居家工作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因为来得太突然，我觉得公司没有做好对策，他就想要先试试看。
嗯，
但他试试看的前提是建立在我们每个人是用自己的笔电，
嗯，
公司没有发笔电，
嗯，
但是用自己的笔电就会有治安的问题，因为公司有些东西，有些内网，有些网域什么的，那个都是需要被保密的，这个都可以理解。
嗯，
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工程部可以来为电脑一台一台做设定，事实上他们也后来这么做了，但是当然他们有加发了一张居家工作声明书，他们是要确保这些东西不会外流，这个也可以理解，可是它里面有一些条文会让人觉得
嗯，
为什么、首先就是他要我们安装一个监控软体，那个监控软体是可以透过笔电的镜头拍摄我们的样子，拍摄我们在干嘛、以及对我们的电脑做荧幕截图，以及那个软体的国家没有台湾，只能选中国，就是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软体，然后你一定要装这个软体你才可以居家工作，
所以这个是去年哦，那我相信今年其实可能会有更多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在真正我必须要讲，真正是严密监控公司的资料不能外流的这些公司，比如说像科技业几乎上全部都这样、他们绝对都是给你公司的电脑啦，让你平常在工作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都带着笔电，那台一定就是公司的笔电。那但是如果今天是其他的行业突然间碰到这样子，那你要求员工在家里面工作用自己的电脑，然后你还要他做这些，你没有给他，你要吗？你就采购嘛，你就采购一批电脑，对不对？然后我发给你们，你们又不愿意花这个钱，然后要人家，把自己用自己私人的电脑，但是却要被你监控，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合理的。但是在应该是说这些事情哦，老王这本书那一年没人说的故事，其实还只是在2020年，其实2021年应该有更多，所以我觉得老王应该也可以考虑一下，2021年过完可以再来一个。
再来一本吗？
再来一本，第二年有更多没人说的故事，这种类似像这样子。好，今天很开心跟少女老王聊天，也很开心。恭喜你那一年那些没有人说的故事哦，可以大家疗愈的话再来看一下，顺便对比一下今年的感觉。谢谢你跟我们聊天哦，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听众朋友也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拜拜。